又懒得破人。我们巴不得到处来的时候就能说又好又良善的破人。你既然在小市场中心，我要把许多的大事都要托给我们，这是一个动机。另外一个动机呢，保罗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我们光是为着惧怕而来侍奉的话，这个实在是不够的。当然我们需要有这种的惧怕，但是我们也需要被主的爱来激励我们。我们想到一人集体众人时，众人就都死了。今天我们这一班人还能活在这个世界上，不是为自己活的，是为着那我们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所以因着主爱的洁礼，我们甘心愿意要把我们所认识的基督来分给我们的弟兄姊妹，好叫我们在主里面能一同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所以在第五章里头就给我们看见这个属灵之事的那个动机，到了第六章里头是给我们看见在这一个之事的上面有什么特别的光景。保罗在那里告诉我们说，他在凡事上都忍耐。当他在那里之事的时候啊，需要很多的忍耐。如果我们不在那里指示的话，我们恐怕不需要忍耐。我们越在那里要把基督来分给我们弟兄姊妹的时候，我们认为说这样的话恐怕就不需要忍耐，这样真是说弟兄姊妹一定是非常的欢迎，非常的欣赏。但是你要看见，当你在那里真正要指示的时候，在许多的事情上都需要忍耐。不但在许多的事情上需要忍耐，并且你要经过各种各样的情形。仁义的兵器在左在右。如果在原文里头他特别注重的就是 dire， 就是经过。你要经过仁义的兵器在左在右。有人说这个表明说你一手要拿着一个盾牌，一手要拿着一个宝剑，一面有仁义来做你的这个遮护，一面用仁义来做你的攻击，并且你要经过美名恶名。有的时候有美名，有的时候有恶名，各种各样的情形我们都必须要经过的。荣耀羞辱，有的时候好像得着荣耀，但是有的时候要受羞辱。所有要尽他这份的人都要经过这一种的待遇。不但是这样，并且圣经告诉我们说，似乎是诱惑人的却是诚实，似乎不为人所知却是人所共知的，似乎要死却是活着的，似乎受责罚却不至于丧命，似乎忧愁却是常常快乐，似乎贫穷却叫许多人富足，似乎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所以你要看见说，当一个人在那里尽他的这份的时候，他要经过这种种的情形。我们一点也不要稀奇，以为说碰到这样的情形恐怕我们的路走错了，恐怕我们不应当尽我们的这份。但是圣经给我们看见这是必须经过的。那么到了第七章的时候，就给我们看见一个尽他这事的人，他里面的心胸啊是什么样的光景。他的心总是宽宏，他不因着外面的压迫叫他的心变成窄小，反而人越在那里压迫他的时候，他的心越是广大，他的心是在包容众弟兄姊妹，他的心向着他所侍奉的弟兄姊妹实在有个共生共死的那一种的心胸。凡是弟兄姊妹的喜乐就是他的喜乐， 凡是弟兄姊妹的悲哀就是他的悲哀，他以弟兄姊妹的快乐做他的快乐，做他的冠冕。这样的心胸乃是一个尽这份有这事的人那个光景。所以大概说来，我们看见说从第三章到第七章呢，就是一个属灵的指示。但是很稀奇，到了第八章第九章的时候，忽然保罗在那里提到什么呢？提到这个所谓供给，提到这个捐款，提到这一类的事情。所以有许多的人读圣经读到这里的时候，就觉得说好像保罗在那个三层天上啊，忽然就跌到地面上来了。我们说到树林的生命啊，那实在是高，我们说到树林的知识啊，那也实在是高。但是忽然保罗在那里下来，来摸着地上，并且是地上马门金钱这一类的问题。我们说一个属灵的人永远不应当提到这一类的问题。不错，保罗为着自己他不提这些问题，但是他为着在耶路撒冷在犹太的信徒他们的需要，保罗就不忌讳的在那里提到这一类的事。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我们不要以为说属灵到一个地步啊就不切实际了。有的人他盼望属灵到一个地步啊，就一直在天上了，他不降到地上来了，他那个脚啊就达不到地了。请记得，这样的属灵是虚假的。属灵的生命乃是非常实在的，是实际的。如果今天人说他有属灵的生命，而在实际的事情上他不能彰显这个生命，这个属灵乃是虚假的。不错，我们今天属于主的人不能侍奉两个主，我们不能侍奉神又侍奉马门。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要用不义的钱财来为我们预备永生的帐篷。换一句话说，神要我们用不义的钱财，因为钱财本身就是不义的，但是用这一个来侍奉我们的神。所以当初以色列的百姓出埃及的时候，他们不但呢自己出来了，他们不但呢儿女妻子都出来了，并且他们的牛羊也都带出来了。不但他们的牛羊带出来了，他们把埃及的金银也都带出来了。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些的东西带出来好叫他们来侍奉神。他们在旷野的时候就用他们所带出来的这些东西来建造会幕，并且借着这些的牛羊来献祭给神。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不但人要蒙拯救，我们今天那个物也要蒙拯救。如果主的恩典不能没着我们的口袋，这个恩典乃是虚假的。所以保罗在这里他不忌讳的在那里提到这一类的事。不过请弟兄姊妹记得，许多的时候人摸着钱财的时候，人摸着供给的时候，人摸着捐款的时候，往往我们的观念就变成一种属地的观念。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应当避免提说这一类的事。但是当保罗在第八章第九章提到这个供应圣徒的时候，他怎么说呢？他在这里告诉我们说，这一件事情乃是恩典。第八章第九章这两章的圣经，这个恩典这个字 charis 这个字，这个恩典这个字一起用了十次。 当然在我们中文圣经里头看不出来了，因为在中文圣经啊翻译的时候啊，因为这样翻出来啊人不懂，所以有的时候啊他就把这个字啊改一改了，改了一下。比方说保罗在那里说，你既然开办了这个慈善的事情，其实这个字啊在原文里头就是恩典，你在那里办这个恩典的事情，所以你要看见说在第八章里头有七次提到恩典，第九章有三次提到恩典这个字。在第八章里头啊，他第一节他说，弟兄们，我把神赐给马其顿做教会的恩告诉你们。说到这个供给的时候乃是恩典，他的开头乃是恩典，乃是恩典。到了第四节里头，斋赛的求我们准他们在攻击圣徒的恩情上有份，这个攻击圣徒乃是个恩典，他们愿意在这个恩典上有份，他们认为这是一个恩典，不是一个所谓勉强的东西，乃是一个恩典。那么在第六节里头他说，因此我劝提多，既然在你们中间呢开办这慈惠的事，就当办成了。原文里头就是这恩典的事情，既然在他们中间办理恩典呢，那么应当把它办好了。第七节也是这样说，你们既然在信心、口才、知识、热心和待我们的爱心上都格外显出满足来，就当在这四位的事上也格外显出满足来。这个词汇啊就是恩典，这是一件恩典的事情。第九节，你们知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我们要看见说这个施舍的事情呢完全是恩典，而这个恩典呢开始在我们主的身上。我们想到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是富足的，他为着我们成为贫穷，他把他自己倾倒一切，好叫我们借着他也成为富足。这一个乃是施舍背后的那一个原则，所以你要看见说这一点也不是属施属地的，这个是属灵的，这个是属天的，这个是属天的。当然底下还有好多节我们可以念，比方说十六节，多谢神感动提多的心，叫他待你们殷勤像我一样。这个多谢神在原文就是恩典归给神，恩典归给神。这里呀又是恩典的问题发生了。那么到了第九章啊，这个里头也是好几次提到恩典的事。比方说第八节，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地加给你们，是你们凡事常常充足，能多行各样的善事。十四节，是他们也因神极大的恩赐，原文也是恩典，显在你们心里，就切切地想念你们，为你们祈祷。十五节，感谢神，这个感谢神也是恩典归给神，因他有说不尽的恩赐。我漏了一节。那一节圣经呢我们中文里头没有把它翻出来，所以我把它漏了。第八章啊第十九节，不但这样，他也被众教会挑选和我们同行，把所托于我们的这捐资送到了，可以荣耀主，又表明我们乐意的心。这个捐资啊原文也是恩典，把这个恩典送到了。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在这里看见一件事，在施舍这一件事上从头到末都是恩典。我们看见主的恩典，我们梦了主的恩典，我们愿意在这个恩典上有份，我们在这里把这个恩典送出去，人得着了这个恩典，叫赞美多多归给神。 弟兄姊妹，你如果从这一个角度啊来看施舍的话，你就看见说这一点也不低落，它实在有一个属灵的价值在那里。不但是这样，保罗在那里说，少种的就少收，多种的就多收。在原文里头，这个多种啊，乃是说你存着祝福的灵来种的，就受祝福，就受祝福。所以我们看见说这一件事情实在是一个祝福，实在是一个祝福。因着这个缘故，圣经里头告诉我们说，我们当在那里要施舍的时候，我们要想到这是恩典，这是祝福。像我们这样的人怎么配在这个恩典上竟然能有一点点份？神竟然给我们这样的恩典，叫我们能在这个恩典上有一点点份，这个是要感谢神的事情。所以马其顿的人到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他们先把自己归给神，先把自己归给神，然后他们就归给使徒们，在这个恩典上就一同有份。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他们乃是出于甘心乐意的，不是出于勉强的，是照着他们所有的，甚至超过他们所有的，但是并不是他们所没有的。同时他们看见说，这是一个均平的原则，今天你所多余的补那些缺乏的，有一天那些多余的可以补你所缺乏的。这个就是根据旧约出埃及记，你记得神从天上把玛纳降下来养活以色列的百姓，每一个人就出去收，每天清晨的时候啊要去收这个玛纳，但是一个人规定啊收一个俄麦尔。那如果你收的多了，那么你要把它分给那个收的少的，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俄麦尔，这是均平。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一个闷声拯救的人，他已经脱离了那个自私的心。一个闷声拯救的人，他能顾到其他神的儿女的需要，在这里就显出神的恩典来。所以在第八章第九章就特别讲到这个施舍的事情。那我所以这样很快的这样的都过去，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一次我们是看哥林多后书，但是我们没有时间呢把这些好好的讲，所以我想就是给弟兄姊妹一个大纲。那么我们今天要跑到第十章来了，哥林多后书第十章到十三章，这四章的圣经是给我们看见一个在基督里的人是一个属灵的人。我们在前面那几章已经看见一个在基督里的人，他有属灵的生命，并且他有属灵的知识，就是在施舍的事情上也是根据那个属灵的原则。实在说起来，一个人的一生呢，就是他的生命和他的知识，是不是呢？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看人的传记，你看人的传记的时候啊，实在说来，在一个人的传记里面呢，就是看见两件东西，他的生活和他的工作，他的生命和他的知识。好像说生命和知识啊，就是把这一个人一生呢就包裹在里头了。但是弟兄姊妹很稀奇，虽然保罗已经啊好像把他自己啊在生命那一方面的秘诀向我们开启，同时把他在知识方面的那一种的情形也给我们显明了一点，但是这一个在基督里的人还有许多许多的东西 他需要再在那里把它补充的。换一句话说，这一个在基督里的人还有许多的事情是我们应当看见、应当学习的。你知道一个人他究竟里面是什么样的光景，在平常的时候，在顺利的时候，在平安无事的时候，很难看出来。如果今天我们大家都是平安无事，如果今天呢我们大家都是很顺利，你知道很难看出啊我们里面那实在的光景是如何。究竟啊我们里面是属灵的，甚至于我们里面呢不属灵啊，看不出来，在表面上很难看。所以如果今天到了主日的时候啊，我们大家穿了主日的那个衣服啊 Sunday dress， 我们大家去做礼拜，坐在礼拜堂里头，你要看出谁是真正属灵的，谁是不属灵的，实在显不出来，显不出来。你知道一个人里面的情形，实在的情形，真正能显出来，乃是在受压的时候。一个人思维在那里受压了，一个人在那里经过许多的苦难，一个人被人误会了，一个人被人攻击了，一个人进到患难里头去了，在那个时候他的真正的光景就显出来了。因为什么呢？他的反应把他这个人显露出来了，是不是呢？所以虽然保罗在那里讲了许多关于属灵的生命、属灵的知识、属灵的供应这一类的事情，但是究竟这一个在基督里的人，这个保罗，他究竟里面那个实在的情形是怎样的一个人，还需要在压力之下把他压出来的。你知道保罗被哥林多的人误会，在哥林多的人中间有一般的人，他们受了外界的诱惑，有一般的人来到他们中间传另外一个福音，不是保罗所传的。他在那里传另外一个灵，不是保罗所传的。他传另外一个基督，不是保罗所传的。这些人是谁呢？这些人是信犹太教的信徒，说他是基督徒，也是基督徒，他也相信了主耶稣了。但是这一般的人还是极力地主张说，你们虽然信了耶稣还不够，你们必须要受隔离，你们必须要受律法。所以这些的人就跑到哥林多的教会里面了，他们跑到那里来就传这样的一个另外的一个福音，不是保罗所传的那个福音。保罗所传的福音是恩典的福音，但是他们所传的福音是恩典加上律法，律法遮盖了恩典，就把这个福音啊混乱了。那么当他们在那里传这个福音的时候啊，他们当然要把他们所传的达到哥林多的信徒的里面，所以他们一定要攻击保罗。他说保罗这一个人根本就不是使徒，我们从耶路撒冷来的，我们有十二个使徒在那里，这十二个使徒是主耶稣自己所拣选的，所以我们这一班人才是正统的人。保罗这个人是谁呀？他是中间的跑进来的，他这个人根本也不是使徒，他的话你们不能听的，他所传的东西靠不住，不是从主那里自己给这十二个使徒的。所以 在哥林多有一班的人，他们就轻看保罗，他们就在那里拒绝保罗这个使徒的责备，他们在那里不承认他是一个使徒，他们在那里就混乱了他所传的那个福音。所以你要看见说保罗乃是在这样的一个压迫的底下，他受了极大的压迫。当他受到极大压迫的时候，你看他的反应是怎样的反应呢？他在哥林多后书第十章里头，大家说我保罗就是与你们见面的时候是谦卑的，不在你们那里的时候向你们是勇敢的，如今亲自借着基督的温柔和平劝你们。保罗在那里告诉他们说，我来到你们中间是谦卑的，我的心啊好像很勇敢。因为什么呢？因为保罗跑到他们中间呢，他实在是爱他们，他实在是带着一个谦卑的心啊，想把他们挽回，但他们不听他的话，所以他离开了之后他就写信给他们。他写信的时候啊，好像信里头的话说得很重很重。即使保罗是不得已的，保罗是不得已的，所以保罗在那里告诉他们说，我还是愿意凭着基督的温柔和和平来劝你们。实在说来，我保罗有权柄，神给我属灵的权柄，但是我宁可用基督的温柔和谦卑来劝你们。你看见吗？在这里保罗一面给他们看见说，你们在那里所应付的这个人不是一个小孩子，你们在这里所对待的这个人是一个大人，是一个在基督里的人，这个在基督里的人是一个大人，是一个长成的人，这个人是从神那里有权柄的，但是他不愿意轻易用这个权柄。虽然他可以用权柄来吩咐他们，但是他宁可用基督的温柔来劝他们，来求他们。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看见一个大的人。你知道很多的时候，当我们平安无事的时候，我们显不出我们是大的或是小的，我们显不出我们是属灵的或者我们是不属灵的，但是等到我们受到压迫的时候，那个时候那个真的人就显出来了。我们在这里这四章圣经里所看见的那一个人，在基督的人是怎样的一个人呢？我们看见他是一个大的人，不是一个小的人。他虽然他怎么说呢？他说，虽然我们在血气中行事，却不凭着血气征战。这一般仇敌乃是动血气，他们在那里动血气。保罗说，你们可以动血气，但是我们不是凭着血气来征战，我们的能力乃是在神的面前。我们乃是在神的面前有能力，换一句话说，借着在神面前的祷告，能把一切抵挡神的那些的淫秽把它推倒了，并且把所有人的思想都掳来归附基督。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看见一个属灵的人，乃是一个大的人，一个大的人。这个人有权柄，但是他不轻易用他的权柄。从这个人的身上，我们所看见不是这个人，是看见了基督。所以你读这四章圣经的时候，你要看见说处处都是基督。当他在那里反应的时候，他给我们看见基督的温柔和基督的患难的时候，当我们被人误会的时候， 当我们受谣言在那里破坏我们的时候，在那个时候弟兄姊妹，我们怎样反应？当我们在那里反应的时候，究竟是基督呢，还是我们自己？在这里就把这一个在基督里的人就显明出来了。所以这四章的圣经实在是非常宝贝的圣经，因为给我们看见这一个人实在活着就是基督，他的反应完全是基督自己，而这个反应是何等的好大。那么今天晚上我想在这里我们只提两点。第一点，这一个在基督里的人，这一个属灵的人，乃是一个有权柄的人。这个人并不是一个软弱的人，人认为他是软弱，但是我们看见这个人有属灵的权柄，所以他说，我就是为着神所给我的权柄稍微夸一点口，也不觉得，也不算为稀奇，也不算为羞耻。为着他自己他不要说什么，但是为着神给他的权柄，他可以在这里夸口。我记得有一个弟兄几年前曾对我说过这句话，他说今天在教会中最缺乏的就是生命与权柄，最能叫教会被建立的就是生命与权柄。实在说起来，生命和权柄是分不开的，分不开的。所以我想我们就借着这几章的圣经，我们一同来看，一个属灵的人乃是有权柄的人。权柄和能力不同，权柄是做事的根据，能力是做事的力量。你有了一个根据，好像有了一个立场，然后呢，你有力量把这件事情做出去，这个叫做能力。所以一个属灵的人，他不但在神面前有能力，并且他从神那里也得着权柄。当然能力和权柄不可以分开，如果权柄和能力一分开呀，事情就很麻烦了，很麻烦了。比方说做父母的人有权柄，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父母。但是呢，做父母的人啊，如果没有能力的话，假定说做儿女的人啊，他们的能力是超过父母了，那这个就有点困难了，有点困难了。所以我们看见说，权柄和能力是应当合作的，是不应当分开的。那么什么叫做权柄呢？请记得罗马书第十三章第一节告诉我们说，一切的权柄都是出于神的，除了神之外就没有权柄。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说，权柄就是属灵的权柄，就是神的自己。为什么神有权柄呢？因为他创造万有，他创造万有就给他这一个根基啊，根据啊，来在万有的上面执行他的权柄，也就是他的权利。为什么知神有权柄呢？因为他是救赎的主，他既然救赎了我们，当然他在我们身上就有他的权柄在那里。所以严格地说来，弟兄姊妹，属灵的权柄就是神自己，除了神以外没有其他的权柄，没有其他的权柄。神把权柄赐给人， 并不是说神把一个东西叫做权柄给了人，神把权柄赐给人乃是根据他把他自己给了人，所以神在人的里面就是权柄。我盼望弟兄姊妹在这一点上要看得非常的准确，人永远不是权柄，人可以从神那里接受权柄或者代表神的权柄，但是无论他怎样的接受，无论他怎样的代表，他这个人永远不是权柄。什么时候他离开了神，什么时候他不凭着这个生命行事，他根本就没有权柄。所以我们要看见说权柄是神自己，今天神在人的里面就变成属灵的权柄。因此圣经说我们要彼此顺服，这里所说的彼此顺服是做什么说的呢？就是说在一个身体的里面，所有的肢体都要彼此顺服，有的时候大的肢体也要顺服小的肢体，虽然小的肢体要多顺服一点大的肢体。为什么呢？因为在每一个肢体里面都有主的生命，当主的生命在这里显现的时候，那个就是权柄，那个就是权柄。所以当主的生命在一个小肢体的身上显出来的时候，大的肢体也都顺服，不是顺服那个小肢体，是顺服那个小肢体里面的主。那么反过来说，当然小的肢体也要顺服大的肢体，这是彼此顺服。因为什么呢？因为权柄乃是根据基督的生命，基督的生命在人的里面越丰富，这个人在神面前的权柄越大，基督的生命在人的里面越微小，这个人在神的面前那个权柄也是非常的微小。要代表神的权柄，唯一的道路乃是顺服，进到权柄的道路乃是顺服。你知道在世界的上面，人如果要权柄的话，你就要争夺一个地位，如果今天你能抢到一个地位的话，那个地位就给你权柄。不管你这个人品如何，只要你能占那个地位，你就有了权柄了。那么你有了权柄，你就可以发号施令了，高高在上了，你就能得着人的服侍。但是主耶稣说，在你们中间，就在门徒中间，却不是这样。主说，在你们中间，大的要服侍小的。你如果要做大的，你就得做众人的奴仆。因为人之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他要舍弃他的生命，做多人的赎价。你知道在主的门徒的中间，他们也常常对权柄的问题就带着世界的观念。所以你记得这十二个门徒啊，实在说来，这十二个门徒在世界上也不是什么大人物，有的是渔夫啦，有的是税吏啦，这个也不是什么大人物。但是他们这十二个人啊，在三年之中啊，跟从主耶稣啊，他们不但在暗中啊，他们在明处啊，在主的面前一直在那里争啊，那个地位一直在那里要抢权柄。你看小小的十二个人呢、他们啊都在那里老是在那里争，甚至于到那一天晚上啊，在逾越节的最后一天呢，晚上主耶稣啊与他的门徒在吃逾越节的筵席，主就要被卖了，他们还在那里争什么人是大，谁也不肯谦卑下来替谁洗脚。因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观念里头的权柄乃是地位的问题，所以西庇太两个儿子啊，到了最末后啊，他们可以说这一个法宝啊，把它留到最后，因为给别人没有机会。所以到了最后的时候啊，他们把母亲请出来啊，到主面前说：“主啊，让我两个儿子啊，你得过的时候，一个坐在你的右边，一个坐在你的左边，那都给他们两个兄弟包办去了。”因为他们以为说有了这个地位就有权柄，但是主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我所受的洗你们能受吗？你们必须要喝我所喝的杯，你们必须要受我所受的洗，但是坐在我的左右边不是我所能吃的，乃是我的天父所赐。”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什么？给我们看见说，权柄，属灵的权柄不是地位的问题，属灵的权柄是生命的问题。凡是肯喝这个杯的，凡是肯受这个洗的，凡是肯舍己，凡是肯背十字架的，这个人身上有神的权柄。这样的人他能服侍人，因着他能服侍人的缘故，他在人的身上也有了权柄。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这个属灵的权柄的道路乃是顺服，顺服。我们的主耶稣虽然他是与神同等，并不是强夺的，但是他倒空他自己，他取了个奴仆的形状，成为人的样式。他既然成了人的样式，就存心顺服，以至于死，牵死在十字架上。因着他这样的谦卑，这样的倒空，这样的顺服，结果呢，父神就把他升为至高，给他一个超万民之上的名。因着他的名，万膝都要跪拜，万口都要称耶稣为主。弟兄姊妹，属灵的权柄是从顺服里头来得着的。我们如果不服在主的权柄底下，我们就不配有权柄。所以让我们记得说，一个在基督里的人应当是一个有权柄的人。因为什么呢？因为权柄是为着造就人的。你没有权柄的话，你不能造就人，你不能造就人。所以我们看见说，在这里有一个人，他是有属灵的权柄。不过请记得，一个真正有属灵权柄的人，他很怕用他的权柄。你知道吗？一个没有权柄的人就喜欢用权柄，一个真正有权柄的人就不愿意用他的权柄。保罗在这里是一个有权柄的人，但是他说，我实在不愿意用他，不愿意用他，我宁可用基督的谦卑和温柔来劝你们。啊，弟兄姊妹，你知道权柄啊和专权呢、啊、完全不同，因为我不知道怎么翻呢。 authority and authoritative 是完全两件事，专制是不是？权柄和专制啊是完全两件事。一个真正有权柄的人不敢专制，不敢专制，反而你在他的身上要看见基督的温柔和和平。只有一个没有什么权柄的人就喜欢专制，因为这样就装作很有权柄。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虽然他是一个有权柄的人，但是他很怕用权柄，他对于权柄这个东西实在可以说万不得已的时候，他 他采用他的权柄来严厉的来对付一切的事情，不过他宁可用爱来劝勉他们，用温柔来挽回他们。不单是这样，保罗告诉我们说，一个用权柄的人要用在他的限度的里面。保罗说，我对你们不是越过神所量给我的界限，因为当初神差我们到你们中间来传福音给你们听，你们今天在基督里乃是我们传福音的结果，所以你们是在神量给我们那个限度的里面，在那个限度的里面我们有权柄，并不是够不上你们的，但是就在那个限度的里面，他也很不愿意用那个权柄，就是用的话也用在限度的里面。弟兄姊妹，今天有一个难处，今天人在那里用权柄的时候实在是没有限度的，神没有量给他的他也要执行权柄，那这个权柄实在是虚假的。今天我们只能在神所量给我们范围的里面，我们可以执行权柄，但是就是如此也是很不愿意用这个权柄。再加上一点，就是用权柄的话也是在爱里头用权柄。我们看见保罗在那里，他虽然他说，如果你们要逼我到一个地步，我必须要用我的权柄的话，表面上好像很严厉，但是你们知道我在那里是盼望挽回你们，不是要毁坏你们，我的目的是要把你们挽回过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属灵的权柄必须在爱中应用，如果有爱的话，那个权柄就显出他的能力来。所以你仔细在哪里读啊？那几章圣经的时候，你在这里看见保罗，他实在是一个有权柄的人，他也知道怎样用他的权柄，他也知道什么时候不用他的权柄。当他用权柄的时候，是在爱中，在那里用这个权柄。所以这个是我们看见一个属灵的人，他身上是有权柄，但是这个权柄乃是在基督的温柔和和平里头把它彰显出来的。第二点，保罗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一个属灵的人乃是一个神的女王人， God's fool， 一个属灵的人乃是一个神的女作的人。你知道弟兄姊妹，我们本来都是女作的人，是不是呢？诗篇第十四篇第一节说，女患人心里说没有神。一个人如果说没有神的话，这个人是一个妇，这是一个女患的人，那没有问题。我记得有这样一个故事啊，从前有一个人是个无神派，那么当他去旅行的时候啊，游山玩水的时候啊，他在山脚啊看见有一块石头，那么你知道很多人都喜欢留一个纪念呢，留一个字，所以他看见一块石头摆在那里啊，他说正很好的机会可以留个字啊，他就写了几个字，他说 There is no God， 根本没有神。那么他就上山去了，到了山上啊，山顶上啊，他四面一看那个风景啊，忽然他里头有感悟，他说这样美丽的风景啊，从哪里来的呢？一定有位创造的神啊。所以到了山上啊，他信了神了。那么他从山上跑下来一看呢，他看见他写的说没有神啊，他心里觉得不对了，所以他加上几个字，他说女患人说 没有想到。我记得1936年呢，我在河南开封的时候啊，在那一次我在那里传福音，有一天呢，也与一个年轻的人在那里谈话。这个年轻的人啊，很有学问，并且很有毅力的一个人，但是无神派。我们两人谈了好久啊，也谈不通。到了最后啊，我也没有话说了，我就引一节圣经给他听啊。我说：“女患的人心里说没有神。”我就把这句话留给他，我就走了。走了之后，他就想了，他说：“我这个人也不是愚昧的人呢、啊，我这个人很聪明啊，怎么我没有说没有神呢？”啊，这样一想啊，他信了主了。我就在那一次替他受了洗了，受了浸。所以你要看见说，我们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们实在是个女患的人，那是没有问题的，实在是个愚笨的人，是不是呢？但是感谢主啊，主把我们这个愚昧啊替我们除去了。那么在路加福音12章里头，你记得有这样一个故事吗？主说有一个财主，哎呀，他这个收获这太丰富了，所以他怎么说呢？他说：“我这个收获那么多，那怎么办呢？把我这个仓库拆掉了，盖个更大的，那么把我所有的收成都放在里头。”然后他对他的灵魂说：“他说灵魂啊，从今以后啊，你可以安枕无忧了，你一生啊，这个吃穿是没有问题了。”你记得主耶稣怎么说？道夫，你这个愚笨的人啊，今天晚上要你的灵魂，那么你所积蓄的都归给谁呢？所以我们知道说，一个世界上的人啊，实在是如此。世界上的人都依靠他的钱财，以为说他的钱财靠得住。但是主怎么说？主说你是个愚笨的人，那实在是个愚笨的人，是不是呢？感谢主，主今天把我们心中的愚昧啊和顽固啊替我们除掉了，他给了我们一个肉的心，一个新的心。所以我们今天信主的人啊，都是智慧之子啊。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这帮信主的人都是智慧之子吗？以弗所第5章告诉我们说，我们行事为人啊，不要愚昧，我们行事为人应当智慧，因为我们是智慧之子嘛。我们不要糊里糊涂啊，做人呢，我们要被圣灵充满，我们要爱惜光阴，要收回光阴，因为我们这帮人都是智慧之子吧。就着神的救赎来说，我们实在是智慧之子，但是很多的时候啊，我们这些智慧之子啊，实在也有一点愚昧，是不是呢？有一点愚昧。那么圣经里头也明明这样的劝告我们，比方说马太福音25章啊，我们看见有10个童女吗？那10个童女啊，5个童女是聪明的，5个童女是愚昧的，是不是呢？那5个愚昧的童女啊，她有了灯啊，但是她没有预备额外的油，所以等到主来的时候啊，她没有油了，结果就不能来赴主婚姻的筵席。哎呀，这5个童女是愚昧的童女。那么弟兄姊妹，我们想想看，有的时候啊，我们也有一点愚昧了。今天我们信主的人里面都点着了，我们里面都有油，但是我们有没有额外的油呢？恐怕在我们的器皿里头都装了别的东西了，我们认为别的东西比油还要紧。但是您见主的时候，你要看见别的东西啊都不能代替油。如果我们不被圣灵充满的话，弟兄姊妹，当主来的时候，恐怕我们不能去赴婚姻的筵席，这个就变成愚昧了，是不是呢？比方马太福音7章里头，主说：“你听了我的话，如果不照出去做的话，那你像一个愚昧的人，你把那个房子啊盖在沙土的上面，雨淋、水冲、风吹，这个房子就倒塌了，是不是呢？这是愚昧。”所以有许多的时候我们也愚昧啊，虽然我们是智慧之子，按照身份来讲啊，我们是智慧之子，但是我们行事为人有的时候有一点愚昧，我们听到主的话，我们不照着去做，这是愚昧，实在是愚昧。你记得主耶稣复活之后啊，在路加第24章里头啊，主耶稣啊 与以马忤斯两个门徒在那里走的时候啊，他们心里忧愁，不知道这位主啊已经死了，那么怎么完了，什么都完了。那么主耶稣怎样？主耶稣说，你们的心为什么那么愚昧呢？为什么那么愚昧？你们怎么不知道说基督应当先受苦，后来得荣耀呢？然后就开导他们的心，把圣经关乎他的话向他们说明，他们里面就火热了。有的时候我们也是这样愚昧，是不是？加拉太第三章里头，保罗说：“你们这些愚昧的道夫，基督已经活活的钉在十字架上，在你们的面前，你们怎么凭着圣灵入门，要靠着肉体成全呢？那你真是一个愚昧的人。”弟兄姊妹，很多的时候，虽然按着主的救赎、神的恩典来说，我们应当是智慧之子，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也有一点愚昧，巴不得这些的愚昧啊，主借着管教把这个愚昧替我们打出去，叫我们不至于做一个愚昧的人。但是这个是一方面，还有一面，一个信主的人，一个真正属灵的人，一个真正在基督里的人，从世界的眼睛来看，是一个神的女王人。不但从世界的眼光来看是一个女王的人，就是从那一些所肉体的基督徒的眼光来看，他们也是一般女王的人，是不是呢？所以保罗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一个属灵的人还有一种的光景，那一种的光景就是女王，就是女王。如果我们不女王的话，还不够属灵。保罗在哥林多后书最后这几章里头，他一再在那里说，比方说哥林多前书第四章，他就说了，哥林多前书第四章，他说我们这一班的使徒啊，为着基督的缘故啊，变成愚拙的人，你们变成聪明人，我们是愚拙的人。我们这班使徒啊，好像一个戏精一样啊，被众人在那里啊观看，并且呢像世界上的杂志，万物的那个杂志一样愚昧，找人看，你们这班人太愚妄了，太愚拙了，太愚昧了，是不是呢？保罗他也说，他说我这个愚昧啊是给你们逼出来的，你们把我逼得这个样子的，那我只好说狂话了，只好说狂话了。所以你要看见说，一个真正属灵的人，当他把他里面的情形表现出来的时候，在人的眼中，尤其在说肉体的信徒的眼中，他是一个妇，他是一个女王的人。你记得从前有这样一个故事，有一次在主日学里面呢，老师在那里讲了拉萨路和才子的比喻啊，所以等他讲完了，他就问啊这些小孩子坐在那里听啊，他说你们喜欢做才子呢，还是喜欢做拉萨路？那这个问题问出来啊，这些小孩子虽然小啊，但是他们小脑筋啊转一转，就是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很难回答。如果说回答我要做才子的话，那么今生是享福了，来世啊就受苦了。如果说要走拉萨路的话，那么今生要受苦啊，来世虽然有安息啊，所以大家不敢回。